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詹秀敏姐妹。其实比较熟识她的人呢，可能都是叫她幸福 Wendy。其实更精确的说，应该是重返幸福的 Wendy， 因为幸福曾经在16岁的时候出其不意的来拜访他，但是在 Wendy 48岁的时候，幸福却又无预警的从他身边流逝。经过一段时间的疗愈， Wendy 重新找到了生命的重心，幸福才重现在他的脸上。那么到底幸福的来来去去是怎么发生的呢？当幸福失去的时候，疗愈的力量从何而来？他现在的生命为什么充实满足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詹秀敏姐妹，也就是 Wendy 的生命故事。Wendy 姐你好。
你好，听众大家好，
很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
Wendy 姐你现在其实有孙女对不对？
对，她已经7岁多了。
所以是当阿嬷了嘛。好，
对。
那你现在的生活是悠闲还是忙碌呢？
我最近蛮忙的。
怎么说呢？
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也出了这本书，叫做美味的记忆，幸福 Wendy 的疗愈厨房。那我最近上很多的广播节目，要到教会做见证，所以我真的很忙。
而且私下还有不少朋友会到你家去聚餐，对不对？
对，他们喜欢吃我做的美食，他们说，所以我都要忙里偷闲，有时候要为朋友烧点菜这样子。
所以大家知道了啊，在 Wendy 姐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就是美食。
对，
那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个充实的年轻阿嬷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那我们来让听众朋友们多了解您一些哈，请问 Wendy 姐，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是如何的呢？
其实我是来自于一个公务员的家庭，我们家有7个小孩。但是呢，我就记得吃在我那个家呢，我们好像一直都没有缺乏。其实大家知道在那样子的年代物质是普遍缺乏的，可是可能我自己的父母呢也很重视吃的这一块哦。那我记得我们家的零食都是父母会做给我们吃，然后我就记得在那个年代我们家每天早上的早餐是吐司面包。其实那个时候很少卖这种东西，那更何况是自己做。然后我爸爸有时候会去磨红豆泥放到吐司面包里面。
哇，
就这样子的年代，可是我们吃得到那样子的。
就不仅是西式，而且都是自家制作的。
对，因为7个孩子嘛，5个男生2个女生，我老三，那需要营养，所以我还记得我爸每次都是一袋一袋的红牛奶粉带回家。就这样冲。
那爸爸妈妈的教养态度呢？
其实我爸算是有点严格的。我们家吃饭围着桌子呢，我就记得我爸爸会教我们吃饭不能出声音， 然后那个筷子就碗不能有锵锵锵的声音，如果有这样的声音，我爸爸会敲谁的头，就是会有一些规矩。
那妈妈呢？
我妈是个很勤快的人，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我妈妈做的，我妈会帮我做那种小迷你裙，然后我妈妈会勾那种毛线帽裤袜，所以虽然是公务员很穷哦，可是就我们家小孩都打扮得很干净。然后我的父亲是每一个礼拜天一定把我们家七个小孩的制服都烫好，所以我小时候我的裙子永远是我们班最整齐的，然后皮鞋拿出来擦亮，包括他自己的鞋子。我觉得这个生活养成大概是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哇，在那个年代又纯又蠢，真的现在看起来资讯那么不发达的年代，痴心绝对的年代，然后一个男孩子来追求你，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舞会，我的同学的姐姐带我们去见识，因为我同学的姐姐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她说带我们去见识一下。那个舞会就是我的先生跟他几个 partner， 他们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出来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成衣贸易公司，然后呢就他们开的 party， 那我同学的姐姐就带我们去参加舞会，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坐着，我先生就来请我跳舞，然后呢我根本不会跳舞，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就我一站起来我说我不会跳，他说我教你，然后就带我跳个几步以后，然后他看着我，他说我觉得我会娶你。
哎呦，你当时有没有吓一跳？
吓死了。
他就说他应该会娶你。
对，他觉得我应该会娶你。
那舞会过后你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吗？
舞会过后，因为那个晚上就完全没有任何机会跟人家跳舞了，然后舞会完那我就回家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跳舞是偷偷跳的。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我的阿姨家，那我姨丈是警务处的主任秘书，然后我先生就约我第二天要再见面，那我还是高中生嘛，那我们那时候想约我们见面，好，那我们就在台大，那时候台大就是公馆嘛，那我就说那就台大。那第二天呢，我忘不了那是个冬天，那我要出去约会，我跟我姨丈说了，我姨丈还把我阿姨的一件像蜜桃色的一件大衣给我穿，他很疼我，然后我就去，我就在那台大，我等了两个钟头，他没来，我就很失望，我好难过，也觉得很丢脸，我就回家了。然后我姨丈一看到这样，我姨丈就有点生气，他就说跟你说高中生不能交男朋友，没有一个男生是好东西，我姨丈就很生气。哎，我就很丢脸，你知道？我就记得我坐在客厅，然后这电话就响了，我先生打来的，他就说你怎么都没来？我说我在那边等了两个钟头。哎，他说你不是说台大吗？我说是啊，我在台大。后来我说台北到底有几个台大？他说台大医院啊，因为他在台大医院等我。这很好笑。
那你在台湾大学等
他？我在台湾大学等他，谁会跑到台大医院约会啊？不晓得。就后来就再约会。
然后呢，约会之后你才16岁啊。
对，他就每天接送，早上接我上学，下课接我回家，他怕我被追走。
那你说他那时候已经跟朋友开一个小贸易公司
吗？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大您几岁呢？
11岁。
11岁。
对。
那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啊？
我记得那个认识了以后，然后好像就是过年了，过年了我就是要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记得是坐公路局回去，然后那次要去坐公路局，我的先生就送我去公路局车站，然后我就记得要上车的时候呢，他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富士苹果给我，他叫我带上车吃。
那个时候一颗苹果
很贵啊。
对
耶，对，而且很大，他就备好那个苹果，他说你带上车吃。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已经两个人就是每天这样接送我，就已经有情愫了，你知道，就我没有想到我上车的时候，然后我就走到后面，我就掉眼泪了，就很舍不得分手。然后我还记得他指着我的脸叫我不要掉眼泪，就那一刻就觉得真的是尝到那个恋爱的滋味哦！我就记得在路上就咬那个苹果，就忘不了这一刻。然后第二天他就追来，追到我们家来了。 南投中心新村，那是神父的所在地嘛。
嗯，
第二天他就来了。
那跟你爸爸妈妈说什么呢？
对，我爸吓死了。对啊，他觉得他很想念我，然后他就跟我爸说他想要娶我。那我爸觉得他疯了。我爸说他这么小还在读高中你要娶他，我爸那时候说20岁再说吧。
嗯，所以他等吗？
他等啊，所以他就每天接送啊。
那等到你满20岁就把你娶
走。我满20岁也不是我要结婚啊，是因为正好我的祖父过世。那过世，我们台湾人有个习俗，就是你如果要结婚是要在百日之内。那我爸就说，那时候我哥哥我姐都比我大嘛，我爸就说你们谁要结婚要在百日之内。我就去跟我先生说，我爸说结婚要在百日之内，我先生立马找人来提亲。
时机到了吗？
对对对，因为也3年多的恋爱嘛，而且他也31岁32岁，而且他是独生子，他爸爸也觉得应该结婚了，所以就结婚了。
嗯，那结婚之后幸福的感觉持续的增温吗？
对，因为结婚以后我还继续读书嘛，然后我到23岁我才生孩子，那真的非常疼我，我觉得真的很好命。我妈那时候都觉得说，哎呀，真的，她常常觉得每次都说叫我不要太娇，这个丈夫这么好，然后常常跟我说你一定要忍耐，然后就是觉得她真的是对我很好。她跟我的父母感情也非常非常好，我爸爸非常喜欢她，我爸爸的所有朋友都叫她女婿，就都喜欢她。
嗯，那你怎么回报她呢？
我觉得我就应该要烧菜啊，我就觉得那我就应该要会烧菜。我觉得做菜是好简单的事，好像感觉就是火一开东西丢下去炒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第一次进厨房就着火了，而且是大火。
这也是很少见的。
对，因为你根本只是印象中要大火，然后要热锅，所以呢顺序根本都不对，火开了，油到了，然后这边还在切菜，然后这个菜丢下去又有油又有水。你记得老式的排油烟机是不是一片油网，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轰轰的声音，然后我就记得那火往上冲的时候，那片油网就烧起来了。烧起来的时候油烟机还在抽，但是不是越烧越旺？
嗯，
我在厨房大叫，那片油网就稍稍掉下来，掉到锅。然后我公公一进来看到这样子，第一件事先灭火，就拿个锅盖往那个火这样盖下去。可是从此以后我进厨房，我公公就拿一个锅盖站在旁边。其实这样回想起来，他其实真的度量蛮大，他也没有说不要烧了，
或者是说怎么连这个都不会。
对，没有我都觉得他都在笑。然后他每次都比一个动作，你烧没关系你烧，然后就锅盖就拿在旁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激起我那个烧好菜的那个斗志，所以我就去买食谱，然后就这样做。
嗯，那你们结婚之后多久有自己的孩子呢？
3年。
3年。那当妈妈之后总是有比较坚强的一面啊，然后或者是说照顾小孩的那种繁琐当中哦，你会不会有一些脾气啊？
我觉得多少，但是还好真的还好。一方面那时候我公公在。
嗯，
我公公在，他非常帮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尿片是很稀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的尿片是纱布，然后我就记得我儿子的尿片就那个纱布，永远是我公公烫的。
哇，
我不用烫，因为那是他宝贝，是他70岁才抱那个孙子，所以他的尿片、他的衣服都我公公亲手洗。
嗯，
这样。
我记得在你的书上还看到，就是说有些时候啊。你比较无理的时候哈，
对，
先生会说我在等你长大，
对，他常常会讲这句话，然后说我在等你长大，你怎么都不长大。
指的就是说你好像还是有这种很娇宠的脾气吗？
对，我觉得多少因为也许因为差11岁，
嗯，
然后他很让我，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生活是很单纯啊，那我最重要的事就是烧菜，所以他觉得他最快乐的事就回家吃晚饭。吃在我们家是很重要，不是一般的重要，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是他们家最快乐的元素，是这个。
嗯，
我就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就是烧菜是一件我的婚姻的使命。
嗯，
我觉得好像这个使命这样子。
嗯，那你自己也甘之如饴了哈？
对，因为我发现我很喜欢。
嗯。 那么这种很幸福的日子过了二十几年之后，就是在你48岁的时候，
对、
真的是有一个很重大很 shock 的事情发生哈。
是，就是那个时候正好也是儿子要结婚，那我们在筹备儿子的婚礼，那就在筹备，大概再过2个礼拜儿子要结婚，那我先生因为腿痛，然后就紧急的到医院去，然后就检查，就排山倒海，医生就说是癌症，而且是末期。
是什么癌啊？
他说这样的转移应该是肺腺，就只能判断，因为他做了2次穿刺都没有成功，但是只能判断，因为已经转移到脑、到骨头、到大腿骨，所以他一般的那种常情的判断就是应该就是肺腺癌。
那他平常会做健康检查吗？
我们每一年都做。
每一年啊？
每一年我们两个都做。
所以还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让你们震惊哈。
对，而且是蔓延到脑部，检查出来他告诉你是这样，你更没办法接受。
嗯，所以当时医生说他的病情会怎么样呢？
他就连着3天，然后就是第一天先跟我说他的肝脏也有了，第二天就再跟我说大腿骨都有了，第几个胸椎也有了，到第三天脑部全部都是，脑部40几个小点状的肿瘤，然后就跟我说说不定3天生命就没了。我怎么能接受？我说为什么3天？他说因为这里面只要有一颗压到脑干他就走。
嗯，
这好像你觉得是你在开玩笑啊。然后我们家2个礼拜还要办婚礼耶，他说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他不见得能参加这个婚礼。
所以你当时马上因应的一些策略是什么呢？
你除了能接受你还能怎样？我们还紧急的赶回去，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个公司，赶回去把他能交接的能快速转移的就赶快先转移，因为他接下来就是要很多的治疗，然后就是再住进医院啊，到婚礼那天再把他接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参加这个婚礼。就是感谢主他有参加婚礼。那时候还记得刚刚出来一种口服的化疗药，就一般正常吃一颗，他就一天吃2颗，还好就是有参加这个婚礼，而且人是清醒的，就是腿会痛，就是拄着拐杖。然后我就记得那天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记得他举了一杯红酒敬大家，我知道他在跟他的人生告别，
就是跟喜宴上面的一些亲友其实是有告别的味道。
对，别人不知道，因为没人知道。
嗯，所以你们是当时选择先隐瞒这件事情。
对，就我连亲家公亲家母都不知道，就是儿子媳妇然后我们两个知道，就这样。
嗯，那最后先生他有活了多久的时间呢？
嗯，20个月。
20个月？
对，
就是快要2年。
对，
那在这2年里面，他的一个病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转变呢？
就是脑部的没有压到脑干，他始终是清醒。那我还是觉得家给他安定的力量。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能做的治疗很少，到末期的时候我们是不得已就只能选择住进安宁病房。可是我先生能在安宁病房进出3次，每一次都可以住2-3个月出来，然后再回家，就是有那种居家看护的，然后到痛了又再进去。那我觉得是我把那个家搬进安宁病房了。
嗯，你把安宁病房塑造成家的感觉。
对对，我那时候觉得这已经是他唯一的世界了。那我们也很清楚他不会再回到他工作领域了。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过日子吧，还是过吧。所以我在很快的时间我就决定把所有家的元素能搬进去的我就搬进去了，我连沙发的靠枕都带去了。那安宁病房它有一些蛮好的体贴，它让你可以换自己的床单，你也不用强迫一定要穿医院的病服啊那些，所以它只要是 anytime OK 的时候，我就给它摆很多那种粉红色啊、水蓝色啊、黄色的 polo 衫。一般的时候他如果觉得他状况好的时候他就穿他的便服，那睡衣我也都给他买很漂亮很漂亮的，
嗯，
这样子。然后我还是每一个礼拜我会自己到花市去买2次的花， 我每天上菜场买菜做三餐，我觉得那个家在是给他个安定的感觉，给他安心。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让他多存活那么久是有关系的。
嗯，对啊，这个20个月远远比医生当初讲的最多可能一个月，
对，
真的长了20倍嘛。
对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等于说 Wendy 姐也是用过去先生对你的爱好，其实你完完全全的就回报在他的身上。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其实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你好，那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是没有任何算计的，你就是会全心的，就是再把生活再找回来，继续在这个病房里面生活，没有什么差别，还是有音乐，还是有鲜花，然后吃饭我把家里所有能带去的锅碗瓢盆我就带去了，那我就开始研发所谓的无油烟料理。
嗯，那就像你说的，其实你那时候心情就是很怕他离开嘛。
对，
所以在那种很脆弱的时期里面，你当时有信仰吗？
我们在初期没有，所以每一次呢，有时候你要出去买菜，你要去银行啊，或者你要回家拿一些换洗的什么，你知道我会害怕，所以每次临离开病房我都会说爸爸你要等我，他每次都会说你放心我会等你。
嗯，
可是其实你心很慌，你开车会很快，你做什么都很快，就是你的生活完全是 focus 在他身上，其实对他苦我也苦，全家都很苦。我觉得我的先生在那个时候忘记怎么微笑了，我也忘了怎么微笑了，我有的笑可能就是苦笑吧。一直到有一天他又回家了，
就是病情比较好的时候又回家。
对， 对，然后他不讲话，可是你知道那家里的气压是非常低的。那我就想起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那时候她以前哦就是到处拜拜，后来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她，她说她现在是基督徒，他很快乐很喜乐那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诶，我要不要找他来把我先生带到教会。我刚跟他讲了不到半个钟头，他就把牧师把长老把教会的一些姐妹就带到我们家来了。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半个钟头，然后他就为我们祷告。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太懂这个，然后我先生愿意，后来我就每一次聚会我就开车送我先生去，我是不去的，我开车送他去。
你跟他那么好你怎么不去呢？
因为我觉得没关系，你去就好了，我继续拜拜。
哦，你以前有拜拜的习惯。
对，我觉得多一个保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法。就一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下车的背影，然后这样一瘸一瘸的，觉得鼻酸心疼。后来他在上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爸爸我下次陪你去教会好不好，他就很高兴。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有这个信仰。然后因为你在先生生病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嘛帮你，那有的就跟你说哪里有法会的超度，你要不要去参加去除掉业障啊，反正就是一大堆这些嘛，那我都说好。然后有时候价钱都会有差别的，第一个位置跟摆最后一个位置那价钱简直是10倍的差别的，甚至还有夸张到会有你不认识人打电话给你，真的很奇怪，然后就跟你说在南部什么桥下你可以去烧金子10万块可以帮他超度。我告诉你我差点去，后来是我的姐姐禁止，我的姐姐说我疯了。可是那时候你真的觉得好怕少做一样事情他没有被救到，你知道吗？就没有智慧了。
嗯，没有那个判断能力，
没有判断能力。其实就有一天就在想第一个位置30万，最后一个位置36万，那第一个位置跟最后一个位置的保佑是不一样咯，因为价钱不一样，那没有钱能怎么办？所以自己会有很多的疑问一个一个的跑出来，我到底在拜什么？
嗯，
为什么我的心还是这么慌，就是没有真正的依靠的感觉。所以有一天就决定把偶像拆了，就自己下决定就请牧师他们来把偶像拆了。拆了以后我发现哇我怎么肩膀变好轻松哦，就这样子哎，那个压力就没了，很奇怪。然后因为我先生希望跟着他受洗，然后就只要他在家里状况可以，我真的就是陪着他上教会。其实每次要上教会那都是劳师动众，然后都是需要看护，然后带轮椅， 然后你知道光要把它放到车里面你都是一头汗呢、欸，因为它是完全僵的，是不能动。可是我们好像都是甘之如饴，我觉得那个好像对我们一家人是一种疗愈。你很喜欢去那个气氛唱诗歌，然后一进去我就觉得那个心，我现在很喜欢，他非常喜欢。
嗯，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 Wendy 詹秀敏姐妹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 Wendy 詹秀敏姐妹。 Wendy 分享到，她虽然成长在一个公务员的家庭，但是父母重视七个孩子的营养，就常常亲手料理食物给孩子们吃。因此在 Wendy 的生活中一直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美食。那么 Wendy 在16岁的一场舞会中认识了先生，20岁结婚，婚前婚后先生对她都极其呵护， Wendy 也就立志以做美食来回报先生的爱，婚姻生活幸福甜蜜。但是到了 Wendy 48岁的那一年，竟然发现先生罹患了癌症，而且是末期。医生说先生最多大概活一个月，不过最后 Wendy 的先生又活了20个月，并且在过程中他们接触了基督信仰，除掉了偶像，舍弃了拜拜，一起去了教会，认识耶稣，并且一起受洗。现在的 Wendy 很享受教会的生活。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听听 Wendy 她后来在基督信仰中得到了哪些帮助。Wendy 姐，那么你最初喜欢到教会做礼拜是因为先生喜欢嘛？哦，所以也成全他，包括你受洗也是成全他的心愿吗？
对对对，
嗯，
因为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受洗，我帮你报名受洗了。我就说你这样怎么这样都没有问我啊，然后算了，他开心就好了。那时候其实真的是想他开心就好。
嗯，
这样。
那我想在那个20个月的时间里面啊，应该还是有遇过一些比较危急的时候吧，就是说他的病情有可能是 有下有上吗？
有有有，他的生命的气息有时候是真的非常微弱。我就记得有三次签那个放弃急救的，我记得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就是在半夜，那时候是十二月天，然后他突然跟我说，妈妈我好冷哦，妈妈我好冷哦，就这样把我叫醒。然后起来他就一直，他就这样缩得跟虾米，他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他的体温开始下降，就从37降到36 35 34的时候住院医生来了，然后32的时候牧师来了，那牧师在半夜来，那就是知道是都被通知了嘛。我心好慌哦，我就记得那个电毯啊，你怎么盖都没有用，你知道，我就心一急哦，我顾不得谁在我面前呢、啊，我把我的运动裤脱掉，我把外套也脱掉，我钻进被窝里，我就用我的体温去给他加热。我就记得我把他整个这样抱住，然后我就伸我的手啊，在他的胸口，我就戳他的胸口，我一直跟他说：“爸爸，你不要怕，来，你现在跟我念，你说耶稣救我，来，我们一起念，就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不知道念了几百句吧，我都觉得就我的手都不知道是，我就一直戳他的胸口。就这样子他睡着了，就又活过来了，
体温就上升了，
就又上升了，就睡着了。可是因为这样子连续有三次，后来住院的牧师他就约我到病房外面，就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你们感情很好，可是你一定要跟你先生告别，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个告别，你先生这样的事还会再发生，如果到时临时这样走掉，他说 Wendy 你会受不了的，你一定会崩溃的，你一定要跟你先生告别。那牧师的话我真的有听进去，因为连续三次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后来我就选了一天，我也跟儿子讲这个事情，然后真的就大家都出病房，我就跟我先生，我就记得我跟他说你放心的走，我说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自己，因为他不放心我，他说儿子很独立，他不担心，他说他只担心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答应你，我一定把我自己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对他的承诺我一定要做到。
嗯，好难的时刻哦。
哦，很难。所以那样子的告别，我们俩真的是抱头痛哭，真的是很难很难。
嗯，所以虽然嘴巴里面可以这样说出来哈，可是心里能够做到，就像我们讲的交托吗？
嗯，其实我们说出来了以后，我们两个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活得很辛苦。那我觉得，我当着他的面，我答应他，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然后儿子也跟他告别，儿子也答应他说会把妈妈照顾好。所以我觉得他心多少是定的，因为这样子告别，我现在又多活了四个多月。那四个多月呢，我觉得那个恐惧少了很多，那个死亡对我们来说他没那么恐怖了，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然后那个时候教会的长老啊，经常来陪伴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真理，你真的就相信。有时候我会问他说，爸爸你到底要去哪里，然后他就会指指天上，他说我去跟耶稣在一起。
嗯，
所以我们就不太害怕去谈论这个事情，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以后你的日子要怎么过，他会有一些交代，就是你不太会害怕去讲那些事情了。
嗯，
因为他就是已经是很明白了，很公开了去讲了。
嗯，所以把死亡这件事情稍微摊开来说，然后也道别之后，其实得释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也可以很坦然的去讲他想说的遗言啦，
对，
他想要交代的事情。
对对对，你没有那么害怕了。
嗯，但是当他真正走了以后，哦，你有办法很快的做到答应他的事吗？
没有诶，以为可以。他的遗体被救护车带走的时候，那一刻我就是有吓到，我真的崩溃，他真的走了，我那真是会疯掉那样子的。然后当你就再回到家了以后，你觉得那空气是凝固的，以前再怎么样你就觉得他在旁边呼吸，可是
你再回到那个家的时候，没有人，就是好像一夜之间，怎么所有人都走了，儿子就回到上海去工作了，好安静哦，安静到你只听到自己的呼吸。所以我刚开始我就把我自己躲起来，我就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个生活。在夜里，我怎么觉得连呼吸都会痛，然后觉得好可怕哦，真的很恐怖。然后开车出去，我都躲在车里，你知道，就是自己开车出去。然后你在马路上，我竟然去找他的背影，找那个熟悉的背影，其实那是很病态的，根本找不到。
如果真的找到，不就吓死人了？
就是啊。
对呀、啊。那么在他走之后，你有回到教会去吗？就是教会生活有持续吗？
其实没有，我躲了好几个月，我也不接电话。然后我的母亲找不到我，我不知道怎么讲话了。那个时候，那后来我妈妈只好去找我的朋友，她就去问我的朋友说，我的女儿现在过得怎么样。后来我的朋友来跟我讲，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过分，很残忍。然后我就是常常都是看着那个电脑的荧幕，他那个告别式上的他的影片，他的照片，这样我真的这样子，有时候一天我可以坐十几个钟头，我都没有离开位置，就一直重复看那个袋子，都没有讲话。那样是很可怕的。我还记得有一天，有一个清晨了，我也是这样睡，就是醒来没有人，我就哭，然后就这样睡着。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清晨呢，就是有个声音在我耳边，那个声音很清楚，他就说，你不要再哭了，就这样，
也很温柔。
对，然后我就从床上弹起来，你知道，我想谁在跟我讲话，但是没有人。然后那个是个礼拜天，我就记得啊，我就好久没有去主日，决定去主日好了。我就起来梳洗，然后我还记得我还不敢早一点进去，我还是在那个敬拜快结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戴了一个棒球帽，戴了眼镜，我就躲进去坐在角落。然后整个敬拜完了以后呢，就是敬拜团下去，就有一个乐团就上去了，五个人的乐团，其中一个乐手他就开始说，他说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呢，我们为教会的一个弟兄，为他在他的告别式上做了一些演奏，我们那天呢非常感动，所以呢那天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我们这些婚礼乐手，我们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聚在一起，我们就成立这个乐团，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发表，就开始演奏了。那他开始演奏的曲子呢，竟然是我现在告别式上的曲子。
嗯，
因为他在说的是我，
就是那一场告别会，就是你先生的，
是我先生的告别式。
嗯，
哇，你知道我坐在台下，我的眼泪就这样一直飙，你知道吗？我想，原来他在说的是我。后来整个结束了以后呢，我就去找他们，他们看到我呢，他们说什么？你知道？他说：“维尼姐，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他说：“我们已经觉得你不会来了，所以我们就挑今天。”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是神在动工。我说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说我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乐团。
嗯，
他说好啊，我们现在少了一个 vocal， 所以我就参加了。那你知道参加了以后你就开始忙碌了，因为我们的练团的时间很长，我就会很想要做东西给他们吃，所以我的时间慢慢就被这些这样分散了。那你的悲伤就没那么的多了，你知道，事情把你分掉了。然后接着我们就去各教会表演，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就跟他们说，我想要回安宁病房表演。后来他们说，你不害怕吗？我说我不怕。后来我就回到马街去，然后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服事。那我也以为我会踏不进去马街，完全没有。我觉得神他让我刚强，真的是告诉我，你要做这些事，你唱歌给他们听。所以我觉得那个害怕是没有的。那我后来就灌了一张 CD， 叫做幸福温迪的赞美集。每次我去，我就把这些诗歌 CD 我就送给安宁病房的。其实这真的带给很多人的安慰。
所以你做安宁病房的服事已经有多久的时间呢？
这样子应该已经有四五年了。
嗯，那也就是你后来就回归到正常的教会生活，对不对？
对对。
嗯， 所以后来你在真理上也有一些学习跟追求吗？
我觉得它已经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每个礼拜天我很盼望，很喜欢到教会去，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我的生活已经根本都是连结了。然后我们的小组，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苦恼啊，一些问题可以公开的去谈的，你不会觉得你是会被出卖的，你不会觉得是在他们面前的示弱是丢脸的。
示弱，
示弱就是你的困难啊，或者什么事啊，你的软弱啊，你去说了，你不会觉得有人会因为你说了什么嘲笑你，没有哎。
那我在想，就是在温妮姐慢慢了解真理之后，你也会省思到自己的一些罪行吗？
对，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觉得就是学会了安静。以前我的母亲常就说我就是骄纵，以前觉得那个幸福是来得很理所当然的，我很多的事情我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总觉得我也参加很多公益团体啊，我也做了很多善事啊，所以我觉得我被这样对待是应该的，都是这样子。但是你现在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我在看事情的角度反应截然不同。有时候甚至应该要指责的呢，我有时候会就不讲。哦，真的不骗你，我帮他祷告啊。我以前不相信这种事，什么为仇敌祷告啊什么的，我就在想这是怎么可能啊。但是呢，现在学会安静了以后呢，我会为一些不快乐的事情，我会去为这些人祷告，我会去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我很享受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以前我觉得这根本是天荒夜谭的事情。然后就有时候你会很急躁的时候，有时候会犯了口舌，会破口，现在常常会自己有警醒，就是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其实温妮姐整个的人生后真的最艰难的就是先生生病跟他刚走之后那段时间，
对对，
是最煎熬的。那大部分的时间事实上还不错，周围的人啊，家人朋友算是都遇到一些好人吧。
其实真的蛮好的，真的都蛮好的。我想应该我自己也蛮 nice 的吧，我很热爱朋友。
是，那你在教会中难免也会听到有很多人的见证啦，或者是牧师邀来宾来，有的人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光景真的是很不好的啊。你真的听到他们怎么样悔改啊，重生啊，
有很多。
对，你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讲真的，我真的只能说我很幸运，我真的觉得是感恩。我最近常去做见证哦，然后我昨天还在请教会的同工帮我找一张图片，那个图片哦，就是一个小女孩望着窗外一个蓝天，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形容像我自己，就是神阿爸天父。然后我就很像那个一个赖皮的孩子，然后我的棒棒糖被拿着，我就躺在地上赖皮，然后我一直把我自己躲起来，我一直不愿意去接触外面。然后我觉得那个神的爱是超有耐心的，一次一次一次的带领我。然后你看看，把那个告别式上的婚礼乐手就在那一天在演奏给我听，事情可以巧成这个样子，那这如果不是父神的爱，我觉得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自己非常明白，心里就知道说啊，神我懂了，你要我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么上帝的爱除了超有耐心之外啊，其实我在您的书上也看到上帝曾经对你做过很内在的医治。温妮姐是不是也分享一下这一段？
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是来自一个大家庭，我们家有七个孩子。然后呢，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每次如果要出去哪里玩，不可能带七个孩子，那我永远不会是被带出去的那一个。因为呢，我爸妈永远会带男生，那不是带哥哥就是带弟弟。那每次呢，我都想要跟，我妈都不会带我。那有时候我就硬要跟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你不可以去，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你摆个黑卡都没好你坐，
就你丑到
连火车都不给你坐。”然后你就真的觉得是真的自己是很丑的。然后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话就像魔咒一样，就在我的心灵深处，就这样子的这个点让我一直过不了。别人的赞美我都不觉得那是真心。
嗯，
一直到在几年以前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加拿大来的一个东纳牧师，那一次他是医治释放，哇，那天我就记得现场大概挤满了两三百个人，我就记得我是坐在那个最后面，然后在角落，你知道，我就躲在那个角落，我这人是最怕被叫到的。然后这时候那个牧师呢就突然就点第几排第几个人请你出来，然后别人就说，维尼，人家在叫你了。我跟你讲哦，我死都不愿意出去，你知道。后来没有办法，他就是 Yes, it's you, 你就出来。我只好出去，你知道。然后我一出去啊，他就抓着我的脸，然后就把我的脸就这样面对会众。他用英文说 Look at this beautiful face. 他说你们看看这个漂亮的脸。Everybody, 请你们告诉他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pretty. 你知道吗？那其实大家都莫名其妙啊，没有人知道我有深层的这个自卑啊。
嗯，
可是大家就乖乖的讲哦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pretty。然后他就再问一次说 ，What's your name？ 我说 ，My name is Wendy。然后就说 ，Everybody just talk to her, say Wendy, you are so beautiful。就这样子，你知道，几百个人再对我喊一次说 ，Wendy,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pretty。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哇，那个眼泪直流。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治疗。你知道神透过一个我不认识的牧师，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牧师在借个几百个人的口，然后肯定我，告诉你 Wendy 你是够好，你是够美的。哇，我自己到现在讲我都还全身都起鸡皮疙瘩，觉得这是非常感动，你知道。后来我才分享，我从小到大就有这个自卑。人家说怎么可能啊，我说真的，因为你外表感觉很光鲜亮丽，其实我内在从小被伤害的是这么深，我 maybe 也不知道有这么深。神透过这样子不认识的一个牧长，透过几百个人的口来告诉我，在我的眼里你是美的，你是好的。所以我说圣经里面说啊，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说，真的要说造就人的话。很多的父母常常无意中的一句话，但不知道那对孩子的伤有多深。
对啊，就在心里面生根，然后认定，
对，
这就是你的定位。
对，
嗯，其实温妮姐是很漂亮的，
谢谢。
而且神很奇妙哈，真的是，怎么会有个外国牧师从最后一排的某某个位置这么清楚的把我叫出来？
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这是在你先生过世之后吗？
过世之后。
嗯，那你先生在世的时候应该常常称赞你吧？
对啊。
但是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就还是有这个点，
很奇怪，你心里会否认。
嗯，
你没有觉得那个赞美对你来说是肯定，不知道为什么，原来那个灵里的伤害是这么深。但是很多人这样被伤害其实是不知道的。
嗯，
我后来发现我这个内在意识真的是够释放的。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嗯，温妮姐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认识上帝，那个生活的光景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你知道我自己啊，曾经有过那种很苦毒的想法，在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然后也知道自己先生生命将近的时候，那我们常常从电视啦、媒体啦，我们就那种说影集啊、电视，你就觉得，哦，他走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酗酒？我是不是夜夜笙歌？我以为我会变成那样，而且那样是正常的。我以为我一定会借酒浇愁，就认为我是不是就会变那样，而且那样就是正常的。可是我的上帝没有让我过过一天这样的日子，没有哎。我觉得我就像他的宝贝，他不舍我这个女儿受一点点的委屈，我就会被提升。我觉得我去服侍，我觉得很幸福。
嗯，所以这个是重返幸福嘛，因为认识上帝。
对对，
所以重返幸福哈。所以我觉得上帝带领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同哈。
对，
那 Wendy 姐自己觉得说， 常常跟别人比较之下，会发现真的只有感谢主，自己好幸运。
真的，嗯，真的
是。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温丽姐想要再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现在更能体会出，其实生命就是一个过程，生老病死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得了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认识了主了以后呢，那个依靠跟盼望，它让我整个心哦是定的。人生是真的很短，我都已经过半百了，我觉得更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其实可以再蜕变的，如果你还有梦想，其实真的可以再去实现的。真的欢迎进入神的国度，神给你的那个能力哦，其实是让你想象不到的耶。
嗯，
真的
是，上帝不仅没有让 Wendy 姐过过一天酗酒的日子，而且还带领了她出版了书，出版了 CD， 可以安慰安宁病房的病人和家属。
对，她是美好的。
是，那我们谢谢 Wendy 姐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谢谢，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 Wendy 詹秀敏姐妹。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试想一下，当幸福快乐、备受呵护的 Wendy 突然得知深爱她的先生癌末，死亡就在眼前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何做最后的陪伴？要不要在清醒的时候道别？要不要谈论死亡这件事？当配偶真的走了，原本的故作坚强又要如何转化为真正的坚强，继续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相信这会是一连串的煎熬。真的是还好有耶稣，还好有基督信仰。圣经中有一段经文颇能反映 Wendy 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在诗篇116篇3到7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是的，在 Wendy 认识了主耶稣，也在牧师的建议之下，与先生做了临终道别之后，死亡的恐惧不再笼罩着这个家，他们有盼望在天上。先生过世之后，呼唤 Wendy 不要再哭的神，也为他安排了好特别的主日，为他做过好贴心的内在医治，引导 Wendy 走向平安，甚至走向服侍人、安慰人的道路。所以在人人一定要面对的生老病死的过程中，不论有多难熬，让我们在 Wendy 的见证分享中再一次的坚信，我们的心仍要归回安乐，因为耶和华会用厚恩对待我们，引导我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 Wendy 詹秀敏姐妹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 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生。